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上海虽然解封一段时间了，可是民众的生活离开恢复正常遥遥无期。上海市政府宣布全市常态化核酸检测点免费服务到7月31号截止，接下来市民将自费每周至少进行一次核酸检测。上海市政府规定，如果在7天内无核酸检测记录，随身码将被赋予黄码，还要对所谓的应检未检的人追究法律责任。6月来，北京、湖北、河南等多地开始实施了这个常态化核酸检测。那常态化核酸检测的抗疫效益有多大？既然是自费，政府还能强制吗？百姓又要为健康码这副电子镣铐付出多少看不见的代价？今天我们邀请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病理学和免疫学教授何迈和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滕彪博士来分析和讨论。非常感谢何教授、滕彪博士参加今天的访谈。
啊，大家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感谢二位。那上海、北京、武汉、深圳等十几个人口达到千万的城市开始实施常态化的核酸检测。中国的传染病专家张文宏的团队发表研究报告指出呢，虽然奥密克戎新毒株 BA4 BA5 的传染力强，可是重症率只有 0.065%。 那何医生，常态化核酸检测是否科学和必要，效果又会如何？
OK， 那这个呢问题呢，我只能谈谈从我个人的角度和这种西方医学界的这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那中国他们要怎么做，我们就没法那个置评太多，是吧？那最近呢，就像您讲的，这个张文宏教授呢，他在这个中国这个 CDC 这个网址上发表了他的这个研究报告哈，他们调查3万多的病人，是感染的病人，发现呢，其中就像您讲，刚才这个总体上的这个重症率呢非常低，那其实呢，他这里面非危重组的这个重症率呢，那更是只有零，对吧？那这个就是也就是证实的外界。在其他国家一直就是一种，就是说一直已经都知道的一种看法，就是说这个奥密克戎呢，它这个就是说比较善于传播，传播力比较强，但是总体的这个对于这个医学上的对于病人的这个伤害呢还是比较的低，是吧？那您刚刚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医学上有没有这个常态化的检查有没有这个必要哈？那我只能这么讲，就是说常态化的检查它也是要需要成本的。这个不是一个就是说完全免费的，这个是人工啊、试剂啊、场地啊，这些成本都是需要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啊，医学检验啊其实是有它的科学，是吧？那一般大家在媒体啊报道啊或者大家讨论的时候，医学检验呢、啊、就一般不会去讨论这个问题哈，觉得反正就做了一个这个做一个这个检测哈，你有病你就会被检测出来阳性，你没病呢你就是阴性，这个呢这个想法这个认识是错的。其实呢就是说你如果这个医学检验啊，它是跟这个试剂啊，这个检测啊的这个灵敏性啊，这个特异性是有关系，同时跟这个就是说疾病在人群中的这个盛行率也好，就是说英文讲的 frequency 啊 prevalence 啊，这个东西也是有关系的。所以呢一个地区它如果就是得病的人越少呢，你做出来这个结果啊，这个阳性很可能会出现的有很多很多的假阳性，所以这个是这个医学科学的必然，这是它的规律，就是这样子。所以这里你也可以看出来，除了这个成本之外，这医学科学上它呢也不是那么具有说服力的。
那现在上海市啊设立了5万个常态化核酸检测点，它人员短缺，向社会招收采样人员。这个招聘广告说，招聘兼职核酸采样员，年龄在22到60岁之间，可是完全没有提，就是说在学历啊、经验这方面的要求。那何医生，这个采样是这么非常简单的工种吗？就是没有任何经验都可以来从事吗？
这个呢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从这个疫情一开始，我们就注意到哈，这个随着疫情变化，这个采样的要求呢也在变化，而且呢，这个不同的变种呢，它侵略到这个呼吸道里面的这个深度也不同，所以呢，它这个还是一个有必要有技术性的一个工作啊。那很多时候你自己个人采样呢，就是不一定那个测试的阳性率呢不一定高，所以呢。 它是有这个要求的。同时呢，它这个检测呢，是一种核酸，作为一种就是说基本技术的一种检测。核酸这个呢，它其实讲起来就是说，用英文讲叫 PCR。这是个非常灵敏的，非常非常灵敏的一种东西。那你一种，如果你不小心的话，还是容易呢造成这种感染，就是样本的这种感染污染，或者这么讲嘛。那我对这个结果呢，测试结果呢，我们也没法采信。所以呢，它这个检测啊，这个技术上是有一定要求，对人员呢也是需要培训，也是需要那个。如果你们这个学历上呢，如果没有基本这些生物学的知识，你还是不容易理解这些检测的这种要求的。我个人是这样看的。
那据统计，现在上海有2500万人口，按全部都能进行核酸检测的话，每天光核酸的费用就是要将近1亿的产值。那前一段时间就有1.8亿人做了核酸，那一个月支出超过200亿元，让这个医疗啊、检测公司啊大发横财啊。那核酸检测现在要自费了。这个钱会落在谁的口袋里？滕彪博士，是检测公司呢，还是政府要通过这个方法来赚钱了？
对，这里边就涉及到中国政府以及各地官员以及相关的一些和政府有关联的企业，利用这个国难大发横财。那像这些有这个专门许可的这些公司，像国药集团下面的一些公司等等，他们都是和中共高层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虽然我们也不容易找到什么这个腐败的证据，但是这种权钱勾结，这种腐败是在中国是非常显而易见的，是非常严重的。那现在这就是不光现在了，就过去2年半。接近3年的时间，在这方面其实已经出现了非常非常大的这个腐败，和这个寻租权钱交易。
那上海从这个1月6号啊起，把公立医疗机构的核酸这个检测价格从25元下调到了16元，这个对于低收入的劳工阶层，一个月下来仍然是一笔非常可观的开支。如果一家有4口人的话，那滕彪博士，这个政府怎么能把这笔费用强制性的转嫁给老百姓？您怎么看？
对，现在就是这种强制的核酸检测，它，虽然它没有法律依据，但是呢，它的确是有非常，明显的强制性。因为如果你没有去做这个核酸检测的话，它用这种所有的这些监控手段，这个大数据系统，然后包括这些基层组织，然后就能够非常迅速的去发现谁没有去做，然后呢就可以迅速的去通知，然后就很快会产生后果。比如说他把你的这个健康码变黄，然后你就不能出门，或者是不能在外面的话你就不能回到自己的家，回到自己的小区，这都是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它是一种很大的强制性。那如果你不交钱不去做的话，你这个整个的这个人身自由都没有。所以这种就是完全没有法律依据，它靠的就是这样一种行政的强制力。
那何医生，在美国核酸检测到目前还是这个医疗保险会支付的，那您怎么看这样的一笔费用强制在老百姓的身上，而且是你一个星期要至少要一次多则2次，您怎么看？
没错，就像您刚刚讲的，这个每星期至少一次，对吧？那一家比如说3口4口，那你这个一个月就要这个乘以3再乘以4，是吧？那不管怎么样，这都是一笔这个开销。而且呢，现在这个就是整个这个经济下行啊，大家这个中国的日子可能也就是说不是那么好过，所以呢，这是一笔额外的负担。那你刚才也讲了，过去呢它是政府包的，那这现在呢把这个医保消耗完之后呢，那政府就开始动起来老百姓的这个钱包了，是吧？那就说明他们就是说现在就是在到处找这种找哪里有钱，他就开始收割这个韭菜了。
那特别博士，既然是自费，政府有没有权利要 强制你要实行核酸检测。当然他这个他的手段是像您刚才提到，就是要用健康码，你没有这个绿码或怎么样你就寸步难行。但是从法律上来说，政府有没有这样的法律权利，就是说你一定要去检测核酸？
这个是这样，在刚才说他没有法律据，但是在实践当中，这些防疫人员、这些工作人员，有时候警察他们会提出来一些法律，比如说传染病防治法，比如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等，有的时候他们还会提到这个治安处罚条例。那但是细究下来，这些法律或者法规，他们并没有说要就是政府有权利进行核酸检测，所以他是没有法律依据的。那不但那些就是比如说罚款呐、然后这个限制人出行啊，这些就这种法律这种后果都是没有法律依据的。那另外呢，有一些地方，他们一些县和市，他们甚至规定，不进行核酸检测要拘留等等，那这个就更加没有法律依据，而且是和现行的宪法，和立法法等等都是相违背的，因为他一个县一个市，他完全没有权利去决定，公民的这个人身自由的事项，然后用这个所谓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去把人关起来。那另外呢，就是他们所谓的这个依据，执法的依据也经常会提到这个紧急状态，但实际上这个紧急状态在法律术语上也是非常严格的使用的。那虽然即使中国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他也没有宣布一个省或者一个市进入紧急状态，这种宣布紧急状态只有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才有权利。所以这个简单来说，它就是完全的没有法律依据，是一种法外的完全是一种肆意的行政权利，公权力的滥用。
我想加几句啊，就是说刚才那个我们谈的都是法律啊，法律这些规定，但其实呢，就是最近我自己的朋友告诉我一些例子呢，我觉得呢，在法律之外还有很多看不见的这些负担。比如说那个有朋友他在中国的那个旅馆里住，他要离开旅馆的时候呢，那个旅馆的保安可以不让他走，对吧？不让他走，说这个非必要不准出行什么，他也用国家的法律作为借口。那这个时候呢，你跟他耗在那边，你就得用这个钱来打发他，是吧？那上海分城呢，我们也听说很多车呢，他就有这个许可，他能够载人出去，是吧？这个时候你也要用钱来打点。那有的呢，比如说你过深圳那个罗湖海关啊什么，你要走，他就拦着你不让你走，那最后面怎么办？你也得用钱打发。所以这些都是这种说法律和法律之外这种很多很多的障碍，所以真的是寸步难行啊。它不只是强制，就非强制你也很难办。
对，这个到底是这个政策，还是说现在都把这很多责任推到下面基层执行人员的身上？比如说现在中国通过这个健康码来控制民众的出行和自由呢，很多时候都是怪罪到下面。比如说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河南村镇银行储户从银行取不出钱进郑州来维权，结果他们一到郑州就被一些官员精准的赋予了红码，引起了社会的极大不满。那滕彪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是官员胡作非为吗？
对，这个当然就是首先是官员胡作非为，他没有法律依据，包括刚才何医师谈到的这些没有用钱打点就没有办法去出行啊，没有办法去办事啊，这都是这个官员在违法，甚至严重的话构成犯罪。那但是这里边有更深的值得我们严重关切的事情，就是中国政府他利用这些疫情的防控措施来监控每一个人。所以我在不少文章里边谈到，我用一个词叫高科技集权主义或者高科技集权体制。那这种比如说健康码呀，这些这个出行码呀，这些都是应该是用来防疫的一个手段。那但是中国政府他用这个东西来 实现他的这个政治目的，像这种银行的把很多储户就变成了黄码，然后黑盒还发生更严重的，整个有黑盒户籍的，都变成了这个黄码，还有这都是就是利用这个防控疫情的措施来达到一些政治目的，或者是维稳的目的，还有一个更严重的。更有说明是这个更有说服力的一个例子，就是两个人权律师他们准备去上海去见张展和他的妈妈，结果突然他们的健康码就变红了。那这些东西都是会对中国的这种管控，对民间的这种严密的监控，一种达到了密不透风的程度。这是一种全新的高科技集权体制。
那郑州的这个事情呢，政府后来处罚了这几位官员，开除党籍啊，或者降级处理，这样能不能平民愤？而且他们这几位官员的这种行为，只是一些行政这个处罚的行为吗？陈彪博士。
这种就是象征性的处罚一些官员。他解决不了问题，也没有办法平息民愤啊。那因为他涉及到很多人，涉及到这个更多的这种体制性的问题，可能河南的一个地方解决了，其他的湖北啊等等又会出现同样的类似的问题。那在发生这种问题的时候，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虽然我们就是有媒体报道有曝光之后，他可能找一些替罪羊处理一下，想要平息一下民愤，但是在绝大多数类似的情况，都没有任何官员受到处分、受到处理，因为这是就是整个体制性的要求，它符合这个制度的利益。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辽宁丹东一对父女，父亲和女儿出门看病取药。结果因为健康码是黄码，被警察拦截了下来，结果发生了争执，结果警察就倒地指控这对妇女呢殴打了他。你就是所以在网上的舆论是一边倒支持这对父亲和女儿的，你怎么看？在警察执法当中出现这样子这种闹剧、这种荒唐的行为。
就是中国的法律，它有法规啊等等，包括这个公安系统内部，他们都是有一些执法的标准，一些程序的标准等等，都是有的。但问题就在于中国它不是一个法治国家，这些法律程序这些标准，它被违背的时候，没有任何办法。对于普通公民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办法。那甚至你要去维权的话，去挑战这种官员的做法，政府的做法，还会受到进一步的报复。那在疫情期间，这一点就看得更明显。那些就是戴一个红袖标，或者是穿上那个白什么那些防护服，我们管它叫白卫兵、大白。那这些人就突然感觉到这个权力附体，然后呢就会有一种优越感，然后呢就会滥用权力。那不管他手上有没有这个自由裁量权，都会把它发挥到极致。然后呢，就去伤害民众。那所以归根到底，这样一个没有民主、没有法治的国家，这民众就是处在任人宰割的状态。
现在外界都观察说，在中国政府的内部对这个清零政策啊，也有不同的意见。那你怎么看这个用大数据这么严厉的控制民众这种政策会不会越演越烈，还是会有松动的可能性？
中国这几年的趋势就是要用各种高科技、各种数据技术、人脸识别、人工智能等等，去加强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建立一个非常严密的一个集权体系。他借助这个疫情的这个机会，等于是演练一种非常有效的、非常这个就是高科技的严密监控体系。那两三年的时间下来，我觉得中共他已经积累了很多的经验，这个对于他维持政权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认为找到了 在某种程度上找到了维持这样一个专制体制的一个有效的工具。那至于对经济的伤害，对民众基本权利的伤害，包括对公共卫生本身的这个伤害，不是中国共产党他考虑的首要目标。他要
刚才这个唐律师讲的话，我是非常同意他提的这个高科技这个集权啊，我也是觉得是深有同感。他讲话的时候我就在想啊，中国这几年推行的这种数字支付啊，其实也是一种集权对于这个老百姓财富啊这种高科技手段的这种控制。这是刚才听他讲的时候我所想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很可怕的这个将来。
那现在这每天根据中国官方的数字，上海只有新增的这个新冠感染可能有两三例，还有深圳现在也发多少例，但是这个数字都非常低的。那用这种严格的这种核酸检测来防控，何教授，您认为它还能不能实现社会面清零？
第一就是说，任何来自中国的这个数据，如果没有第三方的这种就是我们讲的 validate 的话，这种你没法相信他的。他想给你什么数据，他想造什么数据，他都是随意的。就像以前我碰到一个中国统计局的一个官员给我讲，他们那个比如说上海统计局，他那个统计数字是年前就已经做好了，根本不是年后要给你统计的，是吧？他这个，所以中国的任何数据没有意义，是吧？然后回到这个疫情那个上面来，那个防治传染病就是那几个关键的步骤，控制传染源，是吧？切断这个传播途径和保护这易感人群。如果呢，我们能从这几个方面，就是说，准确的下手，科学的下手的话，那是能把这个传染病控制在一个比较能够接受的一个程度上。像他们这种就是说，你看就像您刚刚讲的这个每天呢还有几例，这个例数呢非常低，所以就像我刚刚讲的，你在那个就是说社会上这个人群里面，他的那个 frequency 或者是 prevalence 就是那个盛行率还是非常低的。但你这个时候去做这种常态化的核酸检查，其实你会造成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假阳性啊假阴性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听起来中国他是想搞这种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他不在乎你这个，是吧？对于你这种措施，对于这个防疫，对于疫情到底有什么好处，他是不在乎的。
那陈彪博士，现在大家在讨论说这个中国啊，你现在控制他的自由啊，严格一点呢、啊，老百姓还能承受，但是你要涉及到老百姓的这个金钱的话，就会引起比较大的反响。比如说最近这个银行取不出钱呢，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老百姓就进这个首府啊什么进行抗争了。那这个自费核酸检测如果这样实行下去，每个月都要每个家庭都要付出几百甚至上千的话，能不能持续下去？会不会引起更大的这个社会反抗呢？
对，其实在整个处理疫情的过程当中已经引起民众非常非常大的愤怒和反感，给民众带来的不便，给经济造成的损失，而且在很多很多情况下都是不必要的损失。像那种必要的紧急的情况下，那民众也会理解采取一些这个应急的措施。但问题是有大多数的情况下，那些带来的人权的侵害，对自由的限制，以及经济商业上的损失都是不必要的，都完全是一种领导拍脑袋就想出来的一个动态清零，然后呢就在下边有各种野蛮的这种所谓的执法方式等等。那这种不满在逐渐的这个积累，那在经济上民众的这个负担也是越来越重，很多人在这个疫情期间都没有办法工作，至少没有办法像以前。
现在还有一个引起大家比较注意的问题，就是说中国很多地方它在减少核酸检测的频率，比如说山东省济南市常态化核酸检测呢从7天2检变成了7天1检，还有安徽合肥呢还暂停了常态化的核酸检测等等。那滕彪博士，您怎么看这样的现象？是说这个清零政策在松动了吗？
首先这个清零政策它就是违背科学规律，违背这个防疫规律的，为了达到习近平和中国高层的这种政治目的等等，它是有它的政治方面的考虑，并不是出于科学的防控的原则。那所以在一些地方有不同的这个，就是包括在政府内部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有一些不同的做法，这都是可能的。但问题，中国的这种权力集中，行政集中啊，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之后，不仅仅是那种原来的九龙治水，我管它叫就是集体独裁，那现在就变成了一个个人独裁，所以就是想要去纠正最高这个政治人物的错误的话，就难上加难。那想要在全国范围内去扭转这个中央习近平的这种既定的政策是非常困难的。
那何教授，有没有比这个常规化核酸检测更加合理的防疫方法呢？
那就要回到刚才我讲的那个防治传染病，就是经典的这个三原则是吧，切断这个传染途径，控制好这个传染源，保护搞易感的人群。那易感人群嘛，我们都知道是那些高危人群嘛，年纪大的，有基础病的，对这些人呢加强对他们的帮助和这个支持是吧，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措施。然后呢那个就是说，我觉得防啊和治啊都得几管齐下是吧，我觉得多管齐下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那防的方面呢，就自己呢个人呢要增强你的免疫力啊，这个增强免疫力不是单纯的那种字面上的增强，而是一种有效的免疫力。其实你也不想要免疫力过强，因为身体的很多这种病毒性的疾病啊，它的伤害都来自于身体免疫对于这个病毒过强的反应，所以要合适的调节这个免疫力啊。那我是想呢，就是说个人呢，就是说锻炼呢，还有呢，我觉得中药也是一个办法，能够呢。帮助我自己个人，这次这个疫情期间，我也是服用一些中药，比如说要出去一些比较人多的场合啊，去开会啊，干什么的，我也是服用一些中药，是吧？那这个在美国呢，这个中药界呢，其实他们也分享了一些比较好的例子，那确实是有一定效果呢。那我们应该也好好的，就是说科学也对这种中药的使用呢加以总结。那另外其他方面呢，就是刚刚中药的其实谈到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治的问题。现在呢主要的这个整个政策的这个重点是在于防是吧，就疫苗的大规模使用。那我是想如果能把治这个方面呢在下面一个阶段呢提高这个有效性呢，那也是一个这个也是对于全球啊都是一个好消息是吧。那刚刚讲到防的上面，就讲到中国现在你搞这个定期的这个核酸检验，那它其实呢，我们还没讲它这个疫苗的有效性，还是有一定的令人疑问的。比如说香港中文啊，香港的一些研究人员对于中国疫苗的一些研究是吧？而且这次这个张文宏的这个报告出来，他是提的这个这个有打了疫苗的人是有一定的区别，但是呢，你仔细看有好些指标。你打了疫苗和没打疫苗其实也都差不多，所以对于中国这个疫苗的有效性呢也是要有打一个问号啊。所以呢我的个人的建议还是多管齐下，抓住这个传染病防治的几个主要的环节啊。
那很多专家外界专家也是呼吁中国能够尽早的进口更有效的 mRNA 疫苗啦，这一点
那这个不是面子上又很过不去了
这个就是为了他的这个面子，要去置民众的健康生命于不顾。本来美国有这么好这么有效的疫苗，明显比中国那个疫苗好得多的疫苗，但是就是他为了面子，为了他的政治利益等等，就不去进口，这是非常非常可笑，也是非常残酷的事情。
非常感谢二位，那感谢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病理学和免疫学教授何迈和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滕彪博士的分析和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